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这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句描述哈。我是觉得不是政治人物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膨胀。哎呦，这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现在教会这么差，就是我不是在做当家的。现在公司这么差，就是我不是在做当家的。现在因为我不在就不行哈。那么越有恩赐，越有能力，越知道这是上帝恩典的人，就越会知道他独自担当不起，根本不行。我们越早发现这一点越好。这个我们先看这个管理众人的事情哈。你说摩西说担当不起啊，应该担当得起，因为管理是神给每个人的责任，这个是人的责任，这个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给人的责任。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那里特别讲管理海中的鱼，管理海中的鱼哦。各位你去管理鱼看看，像姜子牙钓鱼，上钩啊上钩，你看他上不上，我们连鱼都管不住，你抓都抓不住，滑溜溜的跑掉了。这是原来神要我们管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特别创世纪第一章特别讲管理鱼哈。我想有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开我们人玩笑的意思，因为你连鱼都管不住，说真的，不要说飞鸟了，你也不能飞哈。不过这是神原来创造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的诗篇第八篇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哦，现在这么多 MBA， 现在这么多管理学哈，多得不得了。我看实在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圣经上所写的，我们就发现这个不是哈佛大学或者是宾州大学的管理学院的那种特优的高材生的事，是你我每个人的事，而且不是管一个18个人或180个人的公司，是管理所有的东西，万物。哦，人有极大的荣耀，人也有极大的能力。原来在创造的时候，神赋予我们这样的责任和荣耀。各位，你再回去看一下你的书房，你知道，不要说鱼管不了，你的书你都管不好。你看看你的卧室多脏多乱啊！那么看看你的生命被你管到现在，真是一团糟，对不对？你的心灵，你心里所想的，乱得不得了。不要说管别的了哈，我们离开上帝什么都没有管好。人没有管好，因为人离弃了上帝，不服神的权柄。神在工作，那么诗篇第八篇就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在约翰福音17章2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上面一句话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真的像一个大公司，不是大公司，整个宇宙的 CEO 一样，不是管理别的，管理凡有血气的，所有的血气一般是指受造物，活的受造物，其实矿物啊也在上耶稣的管理之下。特别这个管理里面有个特别的事，就是要把永生给那神给他的人。这当然也是他的赎罪的工作，也是教会的工作。这是耶稣成就了创世纪和诗篇第八篇讲的那个人算什么。人算什么哈，就是诗篇第八篇第四节，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那个世人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人子哈，就是人，但是耶稣成全了这个事情。希伯来书2章7节也用这个话来用在耶稣的身上啊。管理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管理原来可能艰难吧，我不知道用艰难对不对，但是是一个巨大的事。不管怎么巨大怎么多， 亚当夏娃如果顺服信靠上帝，他们就能把整个宇宙都管得非常好。这是上帝做的事，他们居然就做了。这是上帝创造人要做的事，他们居然就可以做。可惜他们因为没有听上帝的话，就没有做好。那么耶稣做好了，下面耶稣就希望他的门徒也做好。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耶稣的有一个形容里面，就是我们是他的管家。管家呢，就是要忠心有见识的。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还有47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呢？那么47节讲到说，当你把这个家里的东西管好了，有一天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好像就回到原来创造的时候，万物都要给我们管了。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天使都要被我们管了。不过如果你看看马太福音24章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个管家哈，你就发现是放在什么情形下讲的，是主人不在的时候，是等候主人再来的时候。这个跟今天的 MBA 就不太一样了，或今天你在公司里或者是军队里做管理不太一样了。今天我们管理的时候主人都在啊，老板都在啊，可是耶稣要我们尽到最大责任管理的时候是他不在的时候。我把这个真的喜欢跟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神要亚当夏娃管理，从伊甸园开始的管理连在一起，出事也是主人不在的时候就出事了，就没有管好，连一棵树都没管好，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管好。我看有解经书说夏娃被引诱的时候亚当站在旁边看，我看那个经文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女人吃了以后就给男人吃，好像他就在旁边一样。那么也有人说哈，那就是这个亚当没有尽到他责任，没有尽到他管理的责任。为什么没有哈？这个我觉得这都是圣经里很多你可以去发挥的哈。如果亚当真的看到，亚当真正在场，真的看到那一条蛇在跟他的妻子在说话，看到他的妻子去想要不要刷啊？我说刷卡哈，要不要买？然后就犯罪了啊！我不是说姐妹刷卡是犯罪啊，只是觉得这两个很像，就说一下。他居然都没讲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亚当是不是惧内，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惧内这个事情，人都没有罪嘛。不过这很值得你好好去想一想，为什么亚当没有管理？不但没有管理，被管理。那个圣经上讲的是夏娃拿给他吃，也没有讲一句话。各位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你一句话都不必讲，男人都拜倒石榴裙下，就是那颗果子下面了，就悲哀了。主人不在，不管是上帝不在，耶稣不在，或者一个差劲的管理者在却没有尽到责任，就出问题了。我们今天也在这个情形下，我们知道耶稣在的，我们知道我们到普天下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神所吩咐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与我们同在。但是那种同在如果照圣经来讲的话，恐怕比较多是圣灵的同在，因为保惠师永远不离开我们。当然就三位一体来讲，圣灵的同在就是圣父圣子的同在，但是就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好像圣子实在是不在，或者我们的主不在，然后他就很大胆的就居然把神的国度，在教会历史上就是教会，交给我们这些人管了，交给我们这些人去传去增长，然后去建造，去引人归主，去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你真的应该捏一把冷汗，这2000年来你如果看一下教会历史的话，真应该捏一把冷汗，那比你把机关枪拿给你儿子去玩还麻烦，那比你把这个 把波音747交给一个两岁大的小孩在那里驾驶还要危险，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各位，你再想到说宇宙的形成了以后，上帝是叫我们这些人去管。好，你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犯罪，依靠上帝有神的智慧和能力可以管得好，现在就不然了，现在我们是罪人呐，怎么再管，怎么再能把这个宇宙给我们。各位，真的，我们再说说看，你什么事管好了？你自己的生活管得好不好？你这时间 manage 的好不好？你自己的身体 manage 的好不好？每个人都说，哎呀，不行了，又熬夜了，又怎么样？这还是最好的嘞。我们的家管得好不好？你儿女管得好不好？我们的工作管得好不好？都管得不好，那怎么能把教会交给我们管？他就交给我们了。而且我们要忠心，那个管得好，从这里来看，上下文来看，真是好几重困难。第一个，有贼会来，这个贼又有两重，一个贼当然就来偷东西咯，盗贼来是要偷的哦。如果你用撒种的比喻来讲，仇敌还会来撒败子哦，来破坏上帝的国度。那贼又有一个意思，那个贼就是主人，就是耶稣。那当然讲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出其不意的来。那么管家要防外面的贼，要随时预备主的来，又要怎么样，更重要的是按时分粮给他们，要把东西给人，不是让放牛吃草而已，要把东西给他们。各位，你管过人的人都晓得嘛，管你的儿女，管你的公司，不要讲别的，管你自己的肉体，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来，立志什么，就是管你自己好了，那都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不服嘛，对不对？你自己也不服你自己，对不对？那不服还要继续去管，很难呢。所以牧会真是很难，你不要说牧师牧会很难，基督徒的父母按主的原则管理儿女也难，因为他们不服。人都在悖逆当中，即使重生得救的也是。那不服呢，我们有个办法，就不管了嘛，你们自己不听嘛。可是在以西结书38章讲到说，牧人责任就是瘦的要养成壮的，病的要养成健康的，失丧的把找回来。你说他们不理我，你不管，工作给你了，那个好的 CEO 就是这个公司一个烂摊子要垮掉了，厉害的人来三年转亏为盈，我们就要这样。那是厉害的 CEO， 他有他的本事，我们没有本事怎么办？就是依靠上帝了。这责任是你一定要做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一定是这样。那么那很多人就不管，更坏的呢，就我做一个恶管家，就吃喝醉酒，动手打他的同伴，不仅打下面的，而且打他的同伴。这个也很稀奇啊，有的时候暴君也好，有的时候坏的管理人员也好，你跟几个小人勾结，那公司还可以继续运转一下，你真的要大刀阔斧的改的又不行。好，但是你喝的最过瘾的时候，贼就来了，就是主人来了，就重重的处置你。这些各位都要去好好去想一想。那么贼随时来，一方面如果只是来偷窃的话，我们随时要防备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那是指主的话，那就是最好的事。你随时知道主会来，你随时在他面前警醒，随时以他的信实为粮，随时信靠他，那就对了，那就不沉重了，那就轻省了，那就可以得胜了。马太福音25章21节，当那个仆人把家里管好的时候，主人说他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把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这种就是末世的一些教导，我们常常注意的就是，哎呀，敌基督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末世会有什么现象啊，欧洲十国，我觉得那些都是看的，没有把重点看到。重点要看到是这么乱的世界里面，你要如何对主是尽忠的。而且当然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你看耶稣不管讲他寻找迷羊，或者讲他为 服侍人、赎罪、做众人的仆人，或者保罗讲到的因信称义恩典啊，我们都实在很感谢主这么享受。可是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耶稣保罗也同样讲到蒙恩的人那个责任之重啊，而且之难啊。刚才我们讲管已经很难了，对不对？外有盗贼，内有不顺服的人，然后又有我自己的软弱和堕落，又有酒在那里天天引诱我要喝，那你还可以想很多的管家，包括约瑟那种管家，还有祖母在引诱他，还有大卫也算是扫罗的管家，这个主人又特别恨他，那都是很难的事。圣经是非常实际的书，一点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不实际。你现在碰到困难，圣经都讲的非常多，但是圣经更把答案告诉你。这边又讲到一个做管家的难，或者做仆人的难，你还要去赚钱啊。各位，有很多人很觉得圣经啊或属灵的事啊都不实际，哎，这一段啊，我想大家都会很阿们的。这一段耶稣就在讲说，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钱要赚钱，你要马上去赚钱。一讲到赚钱，中文眼睛都亮了。哦，对对对，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听的。那个什么读经祷告传福音的实在不想听，赚钱，哎，对不对？各位，你们每个人听到朋友跟你介绍，哎，哪一个基金，哇，一年有15%，哎，哎，不稀奇，我的20%，哎，你知道耶稣要的是100%。哦，这个过瘾了，你看你们现在也听得比较专心了。哎呦，这我们要赚钱了。各位，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要你赚的。上帝给你的仁爱，你要赚一百，赚一倍。上帝给你的信实，你要赚一倍。上帝给你良善，你要赚一倍。那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加成长的。所以不但是给了，然后要算账。而那好的人啊，那个能干的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看的16节，随即拿去做买卖。中国人不但要赚，而且要快呀，立刻。各位，我们真的很羞愧啊，对于世上的事我们快得不得了，哪个地方有利，哪个地方能够快一点赚钱，或者能够瘦身瘦得更快一点，或者健康更快，马上去啊，这我们都懂。然后你赚得多，主人就把就提升你啊，一切都要给你管啊，然后让你很快乐，享受主人的快乐。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不在讲赚钱，哎，这当然是我们生活该有的态度。这在讲上帝给你的恩典，将来要交账的。我不太能够把这个跟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些要不要连在一起看，但在这里的确是告诉你。当审判的时候，上帝给你的一切的恩赐，如果你没有加倍的还他，你就算原封不动的还给上帝，你会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你没有带一个人归主，你的爱心果没有结果子，你的圣灵的果子没有结出来，要丢在外面哀哭切齿，要把你所有的夺来给那有的。各位，这些经文哈，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太多因信称义、成圣和神对我们要求的这些，但这些经文已经够清楚，让我们知道管家的重要，神把恩典给你，你要好好管理的那个重要。路加福音第12章44节，这个也是再一次讲，主人来的时候，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也像以弗所书讲的，神把天上的家业给我们，把产业给我们，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儿女，就是要继承父业的，整个的宇宙要给我们管理。那我是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开始把你的生活开始管理，结果子靠着圣灵走十字架的路，多顺服。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怎么用的都要算账的。好，在教会里面也要管理。提摩太前书3章4节，人如果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不能管理神的教会。当然我这不是说你是模范爸爸模范祖父了才能够做教会的长老，倒也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看那个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都在用爱、用智慧、也用权柄在管理。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到说，那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配受加倍的敬奉啊，要好好的要管理，然后被管的要敬奉，要顺服。我们也看到约瑟当然是能够管理的人，所以法老后来把全埃及都给他管理啊。创世纪三十九章第四节，但以理也是会管理的人，所以尼布甲尼撒也给他管理。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八节，不过当然我们再说，要管理的好，实在需要让神来管理，让神先来管理我们的心，神先来充满我们，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来对付、来渴慕他，从他得到力量来做管理的工作。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三节，但以理对伯沙沙王说，你居然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个世界还是神在掌管，我们要管理的好，就是要靠着上帝啊。四世纪八章二十三节也讲到说，基甸说，我不管你们，耶和华来管你们。我不知道基甸讲这个有没有推责任的口气哈，或者是有什么要挟的口气，我不晓得，看起来他不是太不是很属灵讲这句话哈。但是也有正确的部分，就是一切的事真的是要靠着上帝啊。在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八节，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如果要再讲下去就太多了哈，包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让其他的人来跟摩西一起管理，包括在大卫的时候，他怎么用底下的人一起来管理，包括在使徒的时候，使徒如何授权给执事来管理教会的事情。那这里面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那个要来一起管理哈，我想真的尤其管理到上阶层，越上阶层实在我看是不太需要做什么事，我看真的会管理的领导人物不必忙得半死的，就是他会用人，他会用人就好了。而今天我觉得领导阶层那些累得半死的，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从圣经从世俗来看都是差劲的管理人，哪需要那么累啊，你是庸才嘛。我们韩非子啊，古书也都说过，天子不必什么事都数理万物的，不必，你会用人就好了。但是你的能力，你的心胸不够，就不会用到好人，就累得半死。最好的例子就是扫罗，就是个大笨蛋，他可以快快乐乐当他的皇帝，吃喝玩乐，他就把国家交给大卫管就好了，但他不放心啊，他嫉妒啊。那么这个是世俗和圣经里面都会有的，你不要有那个私心，你真的是信靠上帝，你也要承认自己有很多的缺点，像汉高祖刘邦就会承认自己很多缺点，打仗我不如韩信，运筹帷幄我不如萧何，那么那个用谋我不如张良，那现在人就是不愿意承认我不如别人啊，所以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就一样都不通。你不必什么都会，你会用人，你信任，这个我觉得世俗的好的管理者都有，可是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的饥肠辅素啊，属父都是心胸小得不得了啊。对不起，我在说我自己哈。那么不能授权也不能信任，如果信靠上帝更是这样的，我们相信神在掌管，这不是你的，我们很尽责任，是因为神托付给我，我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是神托付给我，我们信靠神就比世界上最好的管理者更有放心，更有宽广的心。但是在运用上面，旧约和新约也都是要强调有圣灵。这个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叶特罗曾经讲过一次，他说你要选择人跟你一起管理，就是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人，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然后同样也说，在这个同时呢，那个是十八章二十一节，二十节讲到说要把律例法度教训他们，你有一个责任让所有的百姓认识上帝的话，但是即使认识上帝的话，还是需要分层负责的，有一些特别敬畏上帝有才能的人。我想这就是这个德和才要兼具的啊，这个在共产党就是这个是不是那个信念是不是忠诚的，就是他们说的红啊，红和砖是不是并住的哈、啊？那么在我们基督教来讲，就信仰是不是纯正，能力是不是好？当然我们是把信仰纯正放在最重要，所以才能是敬畏上帝，甚至他是恨不义之财，他不是说不贪不义之财而已，是恨恶不义之财的。叶特罗这个建议呢，在民数记里我们看到再一次得到肯定了。在十一章的时候，摩西民数记十一章，摩西也是管理的非常辛苦。然后呢，神就说：“你把七十个长老找来哈。这七十个长老找来了以后呢，你要和他们一起，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管着百姓的重任。”要有圣灵，那么你也看到有神的话，跟刚才叶特罗讲的一样，你要管理你需要有圣灵，你需要有神的话，用神的话来管理，用神的圣灵来管理。事实上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也是大家都说话，那个说话有宣教的意思，有显出方言圣灵大能同在的意思，也有管理的意思，因为管理一定要用话来管理，讲话讲得恰当，你就省了很多力量。你讲话天天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就天天要救火。我们有很多上阶层的官就是这样子哈，他管理除了气人以外，就是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哈。对不起，我这牧师也常常是这样哈。在扫罗在做一国之君的时候，也是圣灵降在他身上。他也是受感说话，我都觉得那里有智慧，也用话语来管理的意思。那新约更是这样了。当使徒非常忙碌的时候，那么这个饮食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放弃神的话哈，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们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是祈祷传道的事情。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些事情呢，你们去选哈。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灵，不是用血气，不是用自己的智慧，不是用自己的霸道来管理哈。那这边还有很多哈，但是我想我们不能继续讲下去哈。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管理，包括管理自己的家，管理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其他人来帮忙，这个才叫一个肢体，彼此的合作啊。这个重任呢，摩西说我独自担当不起。摩西我想本来是觉得他什么事都能做的，他那么能干。但是感谢主，你越来越发现自己不能是一个有福的事情，越来越发现你诚真实的发现你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而如果不被神使用，不依靠上帝的话，你再有能力也会踢到铁板的。而且你越有能力，你不踢到铁板，你踢到钢板来，上面还带铁钉的，头破血流哈。那摩西就是这样，那他担当不起，他曾经求死过，刚刚在民数记有看到。那但是感谢主哈，担当不起，他也不是假客气，他想到这是神的恩典。